罗马书非常的重要，我们在这里我们很暂时啊，很短的时间来再次从第一章开始啊，很简单的看一下哦。第一章讲的最重要的是第一章十六节，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这个福音的永远的上帝的大能是已经临到你们了，蒙召蒙恩蒙爱已经属耶稣基督里面的弟兄姐妹们，我很想要见面你们，为的是要把这个的恩典要告诉你们。然后就他就进入第二章，讲的是第一章后面开始，就外邦人都是在罪恶当中，第一章十八节开始全部在罪恶当中，全部都离开上帝，所以他们的罪呢越来越更厉害。第二章开始就是犹太人的罪，第三章讲到是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人是再没有有善良的，再没有一人的，这个会看见的人第三章后面能够会得着因信，因着信上帝的一切的成就，来得着上帝的一切的荣耀，永远的圣名，永远的祝福，会得着的，这个是因信称义。第四章用这个亚伯拉罕的整个的生平来就说明就因信称义所带来的福气是怎么样的福气，亚伯拉罕蒙受的一切的祝福，因信所带来的那个祝福呢，今日在我们身上，在弟兄姐妹身上，在我们的后代身上，必定会看得到的。所以我们每次要读到罗马书的时候，真的要欢喜快乐。上个礼拜我们所分享的是罗马书第五章第一到第十一节，就是与神和好，就是因信称义所带来的祝福，是不是别的祝福，那是与上帝和好了。各位知道吗，与上帝和好的祝福所带来的祝福是何等的大。我们的生命里面还是有点不安，惧怕，忧虑等等的事情，是那个部分那个的问题上是还没有与神和好的东西那个回复了，我们是活在这地上的时候，在任何的困难里面能够继续不断的维持那个的平安喜乐，继续不断的会赞美上帝，继续不断的会仰望主的时候呢，会看到上帝的作为，我们一生同行，欢喜快乐的人生都会开始了。那今天是亚当与基督，第一个亚当，第二个亚当我们今天清晰的要了解的是，为什么第一个亚当所带来的是全部都是罪、救主、审判、死亡呢？为什么第二亚当呢，就反而就不但回复了这个，就是天上的一切的荣光、永远的祝福，能够会带到我们身上呢？可能我们虽然是因信称义了，但是呢，有一些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总是不能够完整的了解的。那个东西呢，今天就是再多一次仿佛说明的这个的经文，来我们很清楚的要了解。我们读一下这个经文。这就如罪是从一个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是都有罪的，我们天天已经犯罪的，没有律法之前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这句话各位不要误解哦，没有律法，没有听到这个律法的人是他们犯了罪，但是呢就上帝不算他们的罪，不是这个的意思。没有律法的时候是自己不知道自己是犯了什么罪的意思了啦，自己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所以没有律法的时候呢，自己不算罪，自己以为啊没有罪的，原来是大罪来的有这样的意思了。所以律法来了之后呢，我们真正都会知道，哇，我是不荣耀上帝， 我是上帝以外很多其他的学问，跟踪学问，其他的很多的方法，这个都是我以前我以为是不是罪，但是呢就是大罪来的。所以律法世界命啊一来了，我马上会知道，你们除了我以外，你们身上别有神，不要有别的神。这句话打来了之后呢，我们才知道，哇，我一生一世所做的全部都是罪了因为我的眼光里面没有上帝了，上帝是明明活着与我们同在，天天带领我们生命，都不知道了这个就罪。以前律法没有来的时候，我们是不算罪，我们自己不算罪，但是呢律法来了，哇，发现了这个全部都是罪了。那这个发现了这个罪之后呢，就把我们生命呢会带到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了这样的意思了罗马书啊，每个的经文啊，就如果我们懂得英文的人士跟英文圣经一起来看的话罗马书比较清楚。有的时候我们华文啊，在那一个字里面，就这个是一个华文的美丽，也华文的坏处了比较很融就叫融同叫什么那个意思不是那么明确的英文的是体 tense 英文是有很多的一个 tense 嘛，对不对？六个的 tense， 对不对那个英文一读了都很清楚了。我们华文是没有这个，英文是被动词、主动词非常的清楚的华文是没有。所以呢，特别罗马书呢，会常常用英文圣经来一起读。更好的方法，现在我们读罗马书的时候，每一次各位来之前起码三次当天的经文是也要读的。我们现在就按照程序来这样读下去嘛，所以大家都会知道今天是会讲什么的。也在来这里的时候，早一点来的人是继续反复的读今天我们要思想，要领受上帝的祝福的那个话是非常重要。全部的经文本身了解之后的听信息呢，会得到十倍以上的一个祝福了。我们继续读下去吧十四节，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哇，这个预象这句话非常的重要了上帝是创造亚当的时候已经在亚当里面有耶稣基督的意思了啦，有预象，亚当是将来要来的第二个亚当将来要来的耶稣基督的预象。亚当是也同时我们今日的我们的预象。感谢主，我是这个预象这个字眼继续反复思想的时候我心里面也充满了恩典。哇，原来我的这个名字原来我这个可爱的这个生命的样子，神还没有创造世界之前，神还没有说有光就有光之前已经在上帝的预定里面，然后上帝为我安排的预备的永远的祝福。这个预象这个字里面亚当里面已经有我们了，亚当里面有将来要来的弥赛亚耶稣基督了，实在是难测上帝的一切的作为了。十五节，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个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上帝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领到众人吗这句话我们华语也是 有点不是那么明确，我觉得就是应该这样讲，恩典现象恩赐是不像那个就是过犯，应该这样讲才对。恩赐不像那个亚当犯了罪了，就是叫所有的人死，恩赐从借助耶稣基督来的恩赐是不但这个的罪的问题都不解决，然后呢永远的祝福回复的，所以呢也不是加倍的，原文的意思呢无限倍的我们华文说明是加倍无限倍的。所以也借助耶稣第二个亚当所带来的生命和第一个亚当所带来的生命是不可以比的意思了 有一个学者呢曾经讲过，好像亚当犯了罪呢，从一个人一不小心在深山野林里面呢，就是点火了，着火了，着火了，从一个人开始着火了，然后全山全部都烧火了。从主耶稣基督来的恩典是，不是从一个开始一不小心来就带来整个的问题，乃是把已经有问题的全部就烧火啊，这叫什么啊？灭火，然后呢再回复原浆，加上更多的永远的荣耀，继续的创造性的工作，那个树木里面会出来的那个的意思了啦。哦，所以不可以比啊，这意思。亚当就是代表所有犯罪、所有在罪恶救主死亡之下的人。耶稣基督第二个亚当，耶稣基督是代表一切上帝的恩典，但是这个上帝的恩典跟亚当啊，耶稣基督的代表性跟亚当的代表性是不可以比的啊，有这样的意思了啦。哦，十六节，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啊。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有许多过犯而称义。我刚刚解释的意思是这个的意思哦，所以不能比的。若因一个人的犯罪过犯，死就因这一个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就像洪恩啊，无限的恩典，又蒙所赐之啊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耶稣基督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称为罪人。照样因义人的顺从，众人也称为义了。律法本是歪甜的，叫过犯显多啊。过犯显多，为什么要叫过犯这个显多呢？因为过犯显多了，更多的恩典我们会感受到的时候，所带来的恩典是何等的大，这个也非常的重要的哦。所以啊，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我正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当中心里面有感受到，对了，我多发现我的软弱，多发现我的无能的时候，我是多依靠上帝，会蒙受的恩典是何等的大。这个已经了解的人是实在是有福了啊！不但了解死而复活，然后死而复活，天天最多的地方恩典更显多，这个的奥秘了解的人，天天会跟耶稣的一同死啊！这个了解的人恩典是更也不一样的，得救的恩典是一样的，因为被动来的嘛，对不对？但是呢，得救之后的蒙恩的生活，天天都照上帝的能力享受上帝的恩典，是我们主动的啊！所以呢，这个会不一样的，那这个发现的人才能够会蒙受到的。而是一节，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永生啊。各位，永生永生永生，常常听到永生，
真的圣经是上帝的话来的，有权力的话来的，单单一句话里面实在是隐藏着全世界了，单单一句话里面隐藏着永远的时光了。得着永生这一句话里面，已经这个永生里面上帝的一切的意义，上帝的一切的永远的祝福和恩典是全部在这个里面了。所以记住另外一个第二个亚当耶稣基督，我们所蒙受的恩典是何等的大啊！这个的意思了啦。哦，我们真的要蒙恩，要享受主的祝福的话啊， 很清楚地了解亚当的代表性所带来的东西，耶稣基督代表性所带来的一切的东西，很清楚地要分别。其实我们教会的很多的信息是继续不断地强调这个的，因为这个圣经最关注，圣经继续反复地说明这个啊，祝福和救主，宗教与福音，律法与福音等等，很多的信息是就是讲这个的了啊，死跟复活啊，全部讲这个的啊。所以如果有一个人很清楚了解了啊，以前是我是属于第一个亚当的，后来呢我就属于第二个亚当了，然后呢第一个亚当的东西还能耐在我身上继续征战，那怎么样都会得胜。这个的奥秘，真正的了解自己的话啊，目标、方法、能力全部都会跟随来的，这是非常重要的。有一个人很清楚了解亚当跟基督属下的那个东西，了解的时候最清楚了解什么叫得救，所以才能够得到得救的确据了，得到得救的确据才能够会知道自己的身份。虽然是我们才黄明之之，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不信嘛，对不对？我坦白讲哦，在生活上遇到有些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不信嘛，什么光明之子啊，啊，常常忧虑，又被攻击，对不对？常常不安惧怕，好像看到我们家庭的样子是乱七八糟、糊里糊涂啊，是不是这样这样？所以常常会被攻击，对不对啊？啊，因为我们对这个得救的确据不是很清楚，所带来的问题来的。所以今天我们要第一个亚当，第二个亚当。第三个亚当是好像是我，这个很清楚了解之后呢，我们每个人得到一个得救的一个确据。然后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恩典是以改住洗掉第一个亚当所带来的一切的软弱，不但这样，恢复了天上的一切的荣耀，地上的一切的荣耀，永远的荣耀恢复了啊！这个我们要很清楚的要得到确据的。我信主之后啊，我信主的那一天，现在还是很记得很清楚。哇，一切的偶然的东西啊，全部变成必然了。所以当天的我的感激感动是实在是很大的。以前是我自己偶然走过来的人生，突然发现有神了，上帝出现了。所以呢，从那时开始，那个好像认识上帝所带来的恩典、祝福、感动是在我身上了。但是总是几样东西是好几年在我的脑袋里面不能明白。可能我们当中刚刚认识主不久的有些弟兄姐妹的情况也是会这样哦。我最大的疑问是有三个疑问了。第一个的疑问是什么呢？亚当吃了一个水果啊，那么严重的罪救主审判死亡疾病临到他的身上，是不是上帝太过分了？是不是上帝太小气了？很多人是点头啊。是不是上帝是真的那么的小气？那第二个疑问是亚当犯了罪，就是亚当自己已经受了那个的咒诅，那个审判就好嘛，为什么这个亚当的这个问题呢一直留到我的身上？我明明知道我有罪，这个是我承认，但是呢为什么亚当一个人第一个人犯罪了，我也就算有罪的，然后呢一出生有罪根，然后环境就适当的环境就犯罪的适当的环境就来了，马上就是犯罪，思想上犯罪，语言上犯罪，就是行为上犯罪。但是这样为什么这样啊？我不能了解了，为什么这个亚当的罪遗传到所有的后裔，跟他一样的拥有一样的血肉的人身上，为什么这样？第三个疑问呢，我信了这个耶稣，有一个犹太人的青年啊，33岁的，他所做的事，我都他的名我相信了，我接受了他的名字啊，能够会带来这么大的洪恩啊。虽然是愿意相信，虽然是要认真努力的要相信，要用力的要相信，但是很多时候总是那个疑问啊， 都会出来。可能我们弟兄姐妹们也是会有这些的疑问。然后今天亚当为什么代表所有的人，那个的理由啊，我们要很清楚要了解。第一个疑问，亚当吃了一个善恶果这个水果啊，为什么那么大的一个救主啊临到他的身上啊，是不是上帝是这么的小气啊，或者那么的严格，那么的独裁啊，是不是他就吃了就是不应该吃的东西的话，应该打他的屁股几顿，然后呢以后不要做啊，这样就好嘛，为什么那么严重的救主，这个救主是何等的黑，这何等的可怕，大家都知道吗？感觉到了吗？这个没有感觉到的人是福音所带来的好处也是不是感觉到那么的深刻的。为什么我们唱很多 Amazing Grace 的时候啊，我们的小孩子虽然唱，但是呢我们所感受到的，我们的孩子们感受到的是不一样。刚刚唱 Amazing Grace 的时候，我心里面祷告说，说哇，我的儿子，我的李松啊，阿松，他会了解这话吗？求主让他了解我的一切的过犯罪恶现在全部都洗掉了，这句话他会了解吗？因为他就是很蒙恩的家庭里面，从小都养着很幸福美满的生活就长大了，真的会了解吗？啊，了解的更清楚才能够会依靠上帝的更紧紧的，然后呢会蒙受上帝的祝福是更大的。我们赶快解决刚刚我那个提出来疑问的东西，为什么这样？各位要知道，一次最小的犯罪是哪一个犯罪啊？说谎的，或者只有心理上有些讨厌，看到这个雷太太讨厌了，这个一次心理上做的最小的。在 0.1 秒当中所发生的那个的罪跟策划啊，阴谋，然后要杀整个一个家庭的人啊，15个家庭的人全部都杀掉的，彻底的策划，彻底的预备，然后杀了的那个杀人罪跟 0.1 秒当中一刹那之间小一点的罪是其实一样的。各位，我们要了解这个才能够啊，吃了三肉果好像听起来是很可爱啊，哦，对不对？听起来是悦人的眼目，越看越好吃。所以呢就是好像我很多孩子们爸爸妈妈不在的时候在冰箱里面啊，这样找着吃一样的样子，好像听起来这个故事是很可爱，但是为什么带来那么可怕的咒诅啊？其实我们要知道，最小的罪最大的罪的来源是一样的，我们要了解这个，然后最小的罪最大的罪的人的生命的状态那个 condition 是一样的啊，我们要了解这个，然后罪的性格本身是都一样的，罪的性格啊，我们三方面来思想啊，罪的来源是都一样的，你犯了最小的一个罪，犯了很大的罪，其实来源是什么？从灵界而来的，魔鬼撒旦的欺骗来的，他是被欺骗结果这样做的，所以呢他的背后那个小罪的背后是已经有很大的黑暗魔鬼撒旦掌管罪救主这个死亡魔鬼撒旦做完的那个的背后里面出来的，所以都一样的啊。所以我的意思呢，做了小小的那个罪的人是能够有他的整个生命被逼到能够会杀人的那个环境里面进去的话，他也会杀人的，一样的东西来的了，来源是一样的，然后那个状态是一样的，那个状态是什么样的状态呢？他的状态不是吃了单单吃了三恶果的问题，乃是他的生命的状态是离开上帝了，不信上帝的话了， 再不接受上帝的灵的感动了，这个圣经叫这个叫死，灵的死，与上帝完全割开了的这个的生命的状态，即下所发生的种事，发生的事了。所以呢，魔鬼撒旦做王，上帝跟他的生命是完全没有关系。一进进到救主之下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就是那个下面那个意识到罪了。然后罪的性格很重要的就是他的罪的性格呢，已经死的状态里面所做出来的所以已经就灵没有了，人成为一个肉体，然后呢被罪的王、救主的王、魔鬼撒旦做王的那个的里面所做出来的，就是罪来的。所以罪是无论是小罪大罪全部都一样的。这个我们要很清楚要了解罪的性格呢，我再讲不是很清楚，罪的性格就是不顺从上帝的话了，不顺从上帝的话然后呢怀疑上帝的无论你做了那么小的罪上帝说不要吃的，你吃的就是必定死他就怀疑，也不顺从，然后上帝以外的东西他会喜欢。我们人生命里面很多的偶像的这个叫罪的性格很简单的来讲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他们受了创世三章十六到十九节的救赎，是不是单单因为他们吃了三恶果来得到的那个的结果，乃是他们的生命是已经离开上帝，被魔鬼撒旦困住里面所做出来的结果来的结果所以上帝其实正确来讲，创世三章十六到十九节是不是上帝的救助他们，乃是你们现在生命的光景是怎么样，上帝的说明来的，大家会了解吗？所以上帝就说，你们女人你们必定会这样这样这样，男人你必定会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你们的后代必定会这样这样这样，然后呢上帝就说，所以为你们预备了女人的后裔，然后给他们穿皮衣，在他们的眼前撒羔羊流血，你们能够会得救的一个秘诀，上帝从亚当开始已经告诉他们了嘛。所以亚当有预象，将来来的弥赛亚已经在亚当的整个的生命里面，也借着亚当上帝全部都会彰显出来的各位会了解了。所以第一个的问题，亚当就做了那么小的罪，为什么要承受那么严重的咒诅？其实他能够做了这个罪，是已经进到那么严重的生命的状态里面的意思。第二个疑问就是，亚当犯了罪，就是亚当自己已经受苦了就好嘛，为什么这个的罪呢一直要留到他们的后裔呢这个的问题也要正确要了解。各位知道吗，我们整个的人类历史里面所发生的一切的问题，是亚当一次的犯罪所带来的东西。各位真正的会感觉到什么叫救主，什么叫黑暗吗挪亚洪水时代所发生洪水的审判，会想象得到吗？索多摩欧摩拉发生的事以色列人就在埃及里面成为奴隶的时候的生活的光景，他们将来又成为一个俘虏的时候生命的光景，我们整个历史里面所发生的犹太人六百万人在这个希特勒之下就被虐待的那个的光景，救主那个时候很多的故事，我们也常常就看那个安娜的那个日记，对不对？其实当时六百万人都会受到这样的奋斗，这样的救主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救主现在也全世界很多人的家庭里面发生的不愉快的事，也非常糟糕的事各位活活的家人 会送给这个死亡做过吗？啊，做过的人是不一样啊。什么叫救主？我所爱的我的母亲，我就没有办法了，乖乖的要送到这个死亡的世界里面的时候，我的那个的痛苦，我几乎一年了，每次想到这个事情，我心好像是心痛得不得了啊！救主，死亡是何等可怕的事！我们天天所面对的是，全世界里面有25万人天天离开这个世界了，全世界25万人，这一切的死亡，这一切的问题是从一次亚当的作为所带来的，何等可怕的事！为什么有这样啊？哦，那个理由要很清楚的了解。刚刚我所讲的小罪大罪，其实来源状态那个的性格是都一样的话，如果我们正确了解的话，也会了解第二个的问题了，就是有一个人犯罪的状态时，就完全被黑暗的势力魔鬼撒旦困住的这个状态了。所以呢，那个人亚当活到他的生平，虽然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呢，一辈子困住他的魔鬼撒旦是没有跟亚当一块进去地狱了。魔鬼撒旦困住了有一个人之后呢，就他的寿命完了，就送到地狱，然后自己是又仍然掌握他的后代，他的整个周围的人，全世界的人，这个的属灵的奥秘，眼睛没有打开的时候呢，我总是不了解为什么一个人一次的犯罪会带来那么严重的结果。所以不了解灵界的奥秘，我们人的生命的被污染、被捆绑，我们这亚当的后裔的王室不是上帝，乃是魔鬼撒旦，就是罪啊！这个了解之后呢，才能够会真正的会了解了。所以亚当的后裔呢，全部都是跟亚当犯罪之后的状态一样的，离开上帝，被魔鬼撒旦捆住的这个状态里面出生。如果亚当不教导他们的话，他们从来不认识上帝，而这样这个世界里面就玩这个世界的文化的东西，然后呢活到自己的寿命就会离开这个世界的。亚当的后裔都是这样。其实上帝是已经告诉亚当，亚当犯罪之后头一个上帝告诉他的就是尼人的后裔，将来一个处女玛利亚会生的儿子接着他要来的那个的救恩，然后给他穿皮衣了。所以呢，亚当已经教导了他的后裔，后裔当中有一些人是会认识了这个东西亚波就赛特有这个族类了。另外一个族类呢，虽然是爸爸讲了他们不信，所以呢该因进到宗教里面去的，进到这个世界的文化里面去的，世界的文化都兴旺起来的该因和他的后裔，很明显的啦。所以无论怎么样，亚当的所有的后裔呢，一出生的时候就是亚当犯罪的那个状态。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如果没有上帝的预备、上帝的救恩，一直在死亡里面，一直在罪恶里面，一直在救主里面了。这个就是我们第二个疑问，让我们解决。第三个疑问是，为什么我们相信了有一个犹太33岁的青年，他在十字架上他就是死了，我就接受了这个事情，为什么我的过去从祖先来的一切的罪，救主呢全部离开我身上，然后上帝的永远的荣耀是回复到我的身上呢？耶稣基督名我接受了，那么伟大的事吗？好像有一天有一个人过来跟我讲耶稣基督的事，然后呢我跟他一起结束祷告了，这是突然发生的事，我的人生里面有一天突然就发生了，我就接受了耶稣基督，觉知祷告一分钟的祷告一起做了，为什么我身上的一切的罪、救主、一切的审判的事永远的离开我身上，然后呢我们能够恢复天上的、地上的、永远的上帝的祝福呢？为什么这样呢？这个的奥秘 这一直有点困扰我了。后来慢慢我多认识上帝的话，我了解了，我一个人接受耶稣基督这个事情是不是单单接受耶稣基督之名，乃是接受了耶稣基督拥有的一切的思想，耶稣基督有就看到的一切的世界的奥秘，上帝的奥秘，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的全的祝福，一切全部的会接受的啊，单单用耶稣基督名一个名字来接受这个的事情。所以有一个人接受耶稣基督的意思呢，从那时候开始，其实他的思想他的关心心情全部都会改变。再更具体的来讲的话，有一个人相信耶稣基督呢，不是单单相信他的名字，只是单单相信他在世界上说的事，乃是相信耶稣基督上帝自己来到这个世界教导万民，就告诉他们说上帝是谁，我就是上帝，然后呢行出上帝的整个的一个能力，然后他讲上帝的一切的奥秘，他讲人的奥秘，这个世界的奥秘，他讲了永远的奥秘，天国的奥秘，用各种的比喻来讲了，就是相信耶稣的意思呢，一切是完全不知道的，这一切的奥秘就一起的接受的意思了。所以呢自然而然会成为耶稣的一切的思想成为我的思想，耶稣的眼光成为我的眼光，我就知道了，已经认识了我的过去的我救我，我认识了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世界，所以呢愿意跟耶稣一同死一同复活。所以呢从那时候开始复认自己的救我，接受耶稣基督里面的信召的人，然后否认这个世界的文化，这个世界的目标，这个世界的方法，世界的思想，然后呢就回复上帝的意念，上帝的动机，上帝的目标，上帝的方法的意思了。所以就我有一个人认识了自己的罪，认识了耶稣基督的救恩，接受了他的名字，是一个开始。其实那个时候已经非常重要的事情都会发生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的生命是重生的生命。所以呢各位有没有经历啊？各位还没有这个经历的话，可能各位是得救的确据还没有，或者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奥秘还不是很清楚了解的。如果真正的耶稣基督死而复活，已经就接受了觉知祷告，很清楚接受祷告的话，他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了，全部变成新的了。所以他的眼光变成耶稣基督的眼光，他的思想全部成为耶稣基督思想，虽然还没有达到耶稣基督那个完整的样子，但是呢他的整个的人生的计划也跟耶稣基督一样，人生的目标方向，我们生命的所属，我们的权柄，全部都会改变过来的，借着耶稣基督。所以就我们一个人相信耶稣基督的意思呢，就会为什么带来有这么大的一个祝福，是借着他的整个的眼光改变，思想改变所带来的结果来的啊，得到新的生命，新的关心，新的目标，新的方向啊，新的关系啊，就信了。所以有一个人能够有机会相信耶稣基督的意思呢，虽然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是还没有机会能够听到福音，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是听了也不能够信道了，但是呢听的时候明白，然后信道了，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他是不是单单因为一次觉知祷告，你的觉知祷告所带来那么大的变化，乃是上帝永恒之前已经拣选了你呀，决定要祝福你的意思了啦。所以第二个亚当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所蒙受的祝福是这么大的。所以有一个人相信耶稣基督的意思呢，换句话说成为耶稣基督的肢体了，成为耶稣基督的肢体，这句话意思呢，耶稣基督是那个信的人的头，他是耶稣基督的肢体，所以耶稣基督借着他的生命，借着他的眼睛，借着他的 耳朵，借着他的手，借着他的脚，耶稣基督活出来，然后呢会做出上帝要做的一切的事，慢慢他是会得着上帝为他预备的全面的祝福的。所以第一个亚当，第二个亚当，我们要很清楚，先清楚的要了解哦。我们这个地方我们都要了解的一个事情是，为什么第二个亚当才能够会解决我们的一切的问题。耶稣是解决我们的问题的，他是必定是跟亚当一样的，所以他的生命，他的身体是跟亚当完全一样的，也跟我们完全一样的啊，不是两个鼻子一个鼻子，不是四个眼睛就是两个眼睛哦，两个耳朵，样式也不是猴子的样式就是人的样式，完全一样的，不是那个什么叫外界人的样式，就是人的样式，必定要带着这个样式来。所以他的身体是完全是人，亚当的后裔借着玛利亚啊，借着他来的，然后他的灵是生生的灵来的，所以他的身体是圣经说亚伯兰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啊，就是这个意思呢，他是完全是人的意思了啦，然后他是生生的灵来讲，他是神的灵哦，所以圣灵感应一个亚当，第一个亚当的后裔玛利亚所生的就是耶稣基督了。那耶稣基督为什么必定要人？重要的理由呢，第一个亚当的失败是必定第二个亚当来要还脸，所以呢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还没有正式工作开始，还没有正式赶鬼之前，还没有正式胜过魔鬼撒旦，正式上帝的一切的能力，创造的能力展现出来之前，他是做了什么？受洗之后做了什么？受试探。所以他也在曾经在伊甸园里面，第一个亚当受过的试探，他也必定要受的，才能够有证明，就是说他就是义人。一人为不义的死才能够有果效的，大家会了解了哦。所以呢他就受过试探之后呢，他受的三个的试探是亚当夏娃他在伊甸园里面受的三个的试探完全一样的试探来的，用食物来试探，用自己他的名义性来试探啊，你与上帝同等，第三是要拜魔鬼撒旦，不要拜上帝，不要信上帝的话就信我的话来试探，其实三样东西是完全一样的，一样的试探来的。创世纪第三章所发生的事情是马太福音第四章耶稣基督受试探的时候同样的发生了，感谢主，第二个亚当是完全得胜有余了，众天使天君来维护他了，从那时候开始他都传讲的信息，上帝就在你们当中天国近了，然后上帝的一切的荣耀都彰显出来嘛，耶稣基督。然后更重要的，不但一次的试探能够成功，耶稣基督的一生一世里面他是 100% 完全的顺服上帝的话，就是就至于死他就彻底的顺服了上帝的旨意了，这个的模范是用他的整个的生平来证明他是义人的，他是没有犯过一次的上帝的话，那就证明出来，结果他就如同被杀的羔羊一样的完全无声不讲话啊，在提拉多面前他不讲话，大祭司就面前不讲话，讲也没有用的，他是代替我们，在十字架上以人为不义的一次死了，一切信他的也成为他的肢体，能够恢复上帝的义，全部的罪咒诅能够会解决了。那个的奥秘用人的语言来尽量要最清楚的要说明的就是这个了啦。 这个我们要很清楚了解。所以第一个亚当所带来的，第二个亚当所带来的，我们正确要了解。我是曾经思想过，我蒙恩之前的我，蒙恩之后的我，换句话说，我是以前属于第一个亚当之下的跟第二个亚当之下的之间的差别呢，真的我发现无限的一个差别，好几千万倍，好几千万个的内容是不一样的。以前我在属于亚当的时候，我是何等的在黑暗当中，什么都不认识，我是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为什么活，这个世界为什么那么多的挣扎矛盾，为什么人能这样拼命的要认真要做什么，是这种无聊的世界啊，为什么政治人士呢受到那么多人的骂批评还是要那么认真的就业，要想个方法来要得到那个的位置呢，从此我不了解。所以陶渊明啊，有这样的人是干脆离开政界哦，比较有智慧的，但是他也没有办法得到最正确的啊那个答案了，就是我生命里面很多的疑问，然后呢也靠着自己来要做事的时候那么多痛苦啊，疾病自己要解决呢啊，天天来的内疚感自己要解决呢啊，然后不安惧怕忧虑自己要解决呢，明天吃饭的东西是自己要解决啊，要将来要面对的死亡的问题要自己要解决呢，死亡之后的那个地狱自己要解决呢，何等痛苦的人生啊！这个更属于第一个亚当的时候的整个生命的光景，属于第二个亚当的生命的光景是完全是天地之差，黑白之差，彻底的不一样了。今天的主题啊，特别各位要了解的是救恩，救恩的确据，然后救恩所带来的改变是180度改变的。以前我还没有蒙恩的时候呢，我也做老师哦，我也教导人的时候啊，你们要行善，你们要忍耐，你们要爱别人，我一边讲一边心里面是被控告，那你呢，我绝对不能做的啊！你们要殷勤不要懒惰，我在家里天天懒惰啊，唉，这是矛盾了。所以呢，他们的软弱，有时候也跟孩子们一起去玩，玩的时候呢，他们的败坏，我也有点承认啊。人是都没有办法了，人嘛，人都这样嘛哦。很多的矛盾里面，什么答案都没有，这个叫黑暗，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了，实在是这样啊。这个世界上啊，我是真的很少会看见真正的认识上帝的人，甚至在教会里面真正的认识上帝，我告诉各位，真的各位认识上帝的话不会那么过的过日子的啦啊！真的认识上帝的话，各位真的会看到上帝是各位的帮助者，各位的盾牌啊，各位的牧者，然后他为各位的预备的全面的祝福的话啊，不会，这个礼拜也又会发生的那一种的生活不会有的。如果有一个人真的看见上帝的话啊，他的思想、他的关心、他的方法、他的优先程序都会改变的。教会侍奉也是不需要求各位，你们要忠心、又良善、要多侍奉上帝，不会这样，教会不会这样的全面的，自己好像求着来侍奉的啊。必定是这样的了，我好像整个都是矛盾里面啊！我最讨厌的东西是矛盾的人生啊！在教会是一个人，教会完是另外一个人，我是彻底的向这个时代就挑战了，必定要解决这个的问题。人全部在形式里面、宗教里面啊，就观念里面，不能够极度的能力活出来啊，是因为不认识这个得救的确据，得救确据所带来的180度的完全的改变。这个世界那么的爱这个世界，那么的还是跟这个世界一起同行，是因为还没有看到了上帝给我们的喜乐，上帝给我们的平安的结果了。 真正的认识上帝给我们的平安，上帝给我们的智慧，人生的意义，重组的人生，绝对的平安，从上帝来的那个方法是那么的容易，那么的单纯，那么有能力力量。上帝为我敞开的门是，我不是那么的奴隶单身了，继续敞开到全世界，永远的一个祝福。这个看到的人是啊，不会再爱这个世界的啊。所以这一切都是第一个亚当，第二个亚当，我们很清楚的会了解之后，我们才能够会得到的。然后呢，很重要的事情是，也可以说第三个亚当吗？哦，圣经是没有讲第三个亚当哦。但是呢，第一个亚当、第二个亚当的生命，全部一起拥有的就是信耶稣基督的人。所以我们是就曾经犯过罪，我们是第一个亚当的后裔，所以我们出生之后呢，就不认识上帝，还了这个世界，然后就跟世界一起走的人，有一天。就上帝的福音的光照耀着我们，我们认识了上帝的救恩，接受了耶稣基督，同时圣灵进来了，神的话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在我的生命里面有功效了，神的话有功效了。所以新造的我就是追求得着上帝所应许的那一些的祝福。所以第一个亚当的生命，第二个亚当的生命全部现在在我生命里面了。这个就是罗马书第八章所讲的，肉体与圣灵的事彼此为求，彼此天天打仗。再来才是第五章所讲的，肉体的果子、圣灵的果子的不同啊。所以我们是天天天天就这样走来走去。你不可以讲昨天你圣灵充满了，今天你仍然是在属灵的人。我是有的时候啊，发现我自己正在讲最属灵的信息的时候，我的心、我的生命是最变成啊，有典型的一个肉块的样子的。只有我的口讲属灵的话而已，我常常会发现这个是啊啊，这个两个的矛盾。各位有没有看过有一本书啊，叫 Dr. Jekyll and Hyde？有一本小说啊，我们从中国大陆来的，很喜欢看小说嘛。嗯，由于这个 Dr. Jekyll 是白天是他是很名望的人，饱受人家的尊敬的人。他是晚上是他是做什么？他是晚上做就强盗的啊，也在外面很多做坏事的人。一个人生命里面好像亚努斯一样，一个是善人的脸，一个是坏鬼的脸，一个是天使的脸，一个是贵的脸，对不对？就像亚努斯的脸嘛，哦，好像是人的生命里面都有这个两个的东西。这个是我不知道他们是那个作者是信主不信主，但是都知道的，人的生命里面有两个的一个生命，我们生命里面有这个了，所以这个里面我们是继续不断的会挣扎。我们地上的日子是要受这个的苦，因为这个受了这个的挑战，这个的问题，只有我们克服了，这个称为天天称为我们的挂念。得救是被动的，都一起蒙受的，但是上帝的冠冕是就分别的。我们都将来都在天上了，但是每一个人身上的冠冕，然后不但自己得到冠冕，把美好的亚伯拉罕的祝福留给后代，或者罗德的属灵的问题留给后代，是借着今日在我们地上的日时来会决定的。然后眨眼之间，我们会站在耶稣基督审判活人死人的他的面前的时候，一切都明了了。从那时候开始呢，我们生命里面再没有第一个亚当、第二个亚当的挣扎，那是真正的复活的生命。所以这个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四节所讲的，上帝还没有创立世界之前，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为的是什么？叫我称为圣洁，无有瑕疵。所以成为真正的圣洁、无有瑕疵的生命，是我们站在耶稣的面前的时候， 之前我们得到复活的身体的时候，哦，其实第二十一章就说再没有眼泪，再没有痛苦的事，再没有犯罪，再没有讨厌的事，再没有不安的事，这样的生命是已经来到我们身上了。第二个亚当耶稣已经进来了嘛，然后将来是不管各位愿不愿意，也会临到各位身上的啦。哦，所以真的我们要欢喜快乐，然后真正的会知道第一个亚当、第二个亚当里面的这个挣扎、这个了解的人，会真正的会了解，没有耶稣基督，一分一秒钟也不行，这个的奥秘会了解的。所以真正的会了解，二十节所讲的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是显多了。以前还不认识律法的时候呢，我自己不算罪的东西啊，有一天律法就来了，哇，律法一开始讲，除了我以外，你们生命里面再没有别的神。然后第二就说，你们不要就你们生命里面带着这个偶像，无论是无形的偶像、有形的偶像，不要也拜他。然后上帝就说，你们不要妄称耶和华的名，然后你们要遵守安息日，安息日七日当作一个圣日，你们要与我要交通，这些奥秘不知道的时候，我以前是都不知道了什么叫罪。但是呢，真的有上帝的活着的啊，没有信心不能得上帝的喜悦了。有信的人是必定要信有上帝，然后这位上帝是要赏赐给有寻求他的人的，这两个信得着的人才能够得着上帝的喜悦了。这个了解之后呢，啊哈，一分一秒钟，也如果我没有依靠上帝的话，我是又进到第一个亚当那个生命里面了，罪恶、矛盾、挣扎、讨厌、贪心、嫉妒，不安、惧怕，各种的问题就来了。发现了这个奥秘之后呢，自己决定啊，天天整个的有限程序要放在抓住上帝的恩典来生活啊，这个就是真正的。我有一次探访有一个弟兄的这个宿舍的时候，他在宿舍上就贴了一条一个文章，就是这个文章了，罪在哪里显多啊，恩典就更显多。这句话，哇，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很马上就对那个弟兄的整个的眼光啊不一样了。哇，这个弟兄是实在是懂得主的恩典的人，真正的懂得这句话的人是不得了了，每天生活的整个的有限程序也不一样了，天天会享受上帝的祝福的。我也是，各位也是，我们是天天在第一个亚当、第二个亚当中间打仗的啊！但愿我也是，各位也是，天天就都得着第二个亚当所带来的那个的应许，上帝的同在，上帝的引导，我们祷告祈求了上帝给我们上帝给我们的权柄能力，上帝给我们的永恒的基业，是我们的生命的一个目标，我吃饭的目标，我做工的目标，紧紧地抓住这个的应许来生活，才能够天天多得到主的恩典，充充满满在我生命里面。我是很多时候发现有时候我很挣扎，很苦闷，很不安的时候，突然，这也就是恩典来的嘛，突然就想起，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难道上帝是死了吗？难道今天是上帝的葬礼的日子吗？你为什么这样的忧闷，这样的苦闷？来到上帝的面前求恩典啊！我一想到那个的想法的同时，我的整个生命里面的运作是完全180度改变。那个时候我就跪下来，主啊，这个的问题怎么办？主说，那不是问题了，我正在我就解决的过程了。然后你是无论怎么样，说永远我所祝福的，这个的问题你不能解决，我帮你解决。我就一安静，我有心要与上帝要对话的同时， 圣灵的感动借着我所认识的上帝的话全部都会进来。从牛士开始我的整个的生命的运作是不一样了，得着绝对的平安喜乐感谢赞美了，然后都出来就看到人的时候我的整个的反应不一样了。还没有祷告之前是心里面是那么的责备太太孩子弟兄姐妹们，祷告完了之后呢就完全不一样了，好像活在另外一个世界的样子。所以呢我所看的东西不一样，祷告之后我所判断不一样，我所讲的话不一样，所以呢人得到生命得到安慰得到感动的也是不一样，所以呢人把别人带来的也是不一样，所以呢这个门是继续的会敞开的不一样。有一天我发现我站在全世界的祭坛上面了，我是为着全世界做祷告的人，就 Para Church 就是宇宙性教会的这个的眼光进来的时候，已经全世界是不是别的东西了，就是我的东西了，真正的一个主人的晋升 Ownership 恢复的同时，实在是人生活在这个丰富里面，这个是天天所经历的。但是今天也是我回家又看到我今天为什么我们主日崇拜这个弟兄为什么不来，这个姐妹为什么不来等等的，又是很多的东西都又来的时候，我是又被捆住着，再一次听到我的心啊你为何有门才能够来到这段点，那每天就反复的啦。所以我常常咬牙切齿，这个魔鬼撒旦的这个黑暗的势力哦，那么多攻击我，一刹那我心就失去了，就马上来就攻击我，就控制我的整个的生命。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在哪里更显多啊！这一节的奥秘哦，我们弟兄姐妹们每一个人都很清楚要了解。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每一次我们思想主的话的时候，你在永恒的时光当中为我们所安排的救恩，为我们安排的永远的国度的荣耀是何等的大，何等的一个奇妙。记住你还没有创造亚当之前已经我们的生命在亚当里头，亚当是一切人的预像，也一起就接着亚当而来的第二个亚当耶稣基督的预像，也是我们生命的预像。你是按照你的荣美的形象来造他，把生生的灵来吹在他的鼻孔里面，让他能够成为一个活人，能够与主对话，借着魔鬼撒旦的整个的攻击暂时他软弱了，但是你又为他也为我们预备了第二个亚当，我们就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你向我们显明的天上地上永远的恩典是何等的盛大。我们感谢你，我们是再没问题的人，我们是借着第二个亚当，我们是得到了一个新人，不新生命，新的关心，新的兴趣，新的眼光，新的方向，新的方法的人。感谢赞美你，每一次我们抓住主你的话的时候，你的话借着圣灵的感动那么清楚地向我们显明。主啊，今天我们得到了大大的安慰了，求主恩膏每位弟兄姐妹们，这个礼拜也一辈子我们活在这地上的时候，天天能够为我们靠主的恩典得生有余，我们一生一世得着永远的冠冕，最美好的属灵的遗传留给我们的后代，我们生命天天能够会保持欢喜快乐的心。感谢赞美你，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